来，今天礼拜二的聚会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有一段时间要给大家从保罗书信挑几卷来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要从加拉太书开始。加拉太书，我预备着有简单的讲义，放在二楼正堂、副堂门口都有。如果你还没有拿，现在拿好吗？在圣经里面至少有13卷书，清楚的注明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我们称它叫做保罗书信。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唯一一卷我们不知道它是谁写的一卷书，有的人说是保罗写的，有的人说是别人写的，我们不确定。所以我们如果把希伯来书放在一边，我们至少有13卷书被称为保罗书信。神借着保罗写的这些书信，无论是他刻意要分享救恩的真理，他从神所得到的启示所领受的救恩的真理，像罗马书，或者他因为教会有一些偏差，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需要，所以他就特别写的信去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比方像哥林多前书，我们正在最近的主日的聚会，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可是也有一些事他们有更大的错误，一些错谬，所以保罗需要去纠正他们，帮助他们，就像我们要读的加拉太书一样。那无论借着什么样的原因、动机、背景，保罗写了这13卷书，神使用这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成为耶稣基督救赎福音真理的像整个的架构，整个的内容是由这几卷书特别来塑造成型的。当然我们不应该认为只有这样，因为毕竟新约圣经还包含有别卷书，比方像彼得写了2卷，约翰写了5卷，他的书信也有3卷等等，也都是使福音真理变得更完全的书卷。所以保罗并没有借着他的书信就好像就完满的表达了所有福音的真理，但是至少神使用他塑造了整个福音真理的主要的架构、主要的内容。那这些书信当然不只是给我们这些神学上的认识，里面也有许多非常实用的教导，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有密切的关系。盼望这一段时间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都能够从这里得到祝福。这13卷保罗书信，它在圣经中的编排是按着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跟腓立门书。希望你跟我一样会这样背这13卷。这个次序当然不是保罗编的，他个别的写那些书卷，他写的时候我想他也没有觉得有一天这些书信是要传流到后世成为圣经的经卷的，可是神使用他。那后来的人把这些经卷编撰起来，今天世界上多半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的圣经译本，大致上的编排的次序跟我们中文和合本的次序应该差不多是一样的。保罗的书信被放在四福音跟使徒行传之后，也一方面他篇幅最多，一方面可能也表明他的重要性，因为是保罗把福音真理的主要的内架构塑造成型的。 那可是这十三卷书的编排的次序，我们也资料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编排，我是自己猜想，自己判断。我猜想他主要编排次序按着他的篇幅来编的，他从篇幅长的排在前面，一直到篇幅短的排在后面。你看罗马书有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哥林多后书有十三章，对吗？紧接着的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都有六章，虽然章不一定，章数不一定代表篇幅的大小啊，可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大致上章数可以代表这个篇幅的大小。那这两卷加拉太跟以弗所书这两卷六章的经卷之后，就是有两卷四章的，就是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那紧接着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三章，可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他编在一起，因为他一样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所以他就没有完全按章数那个篇幅来编。不过帖撒罗尼迦前书虽然有五章，事实上他的篇幅比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四章的篇幅还短一点。那再下去虽然也有五章的提摩太前书，可是因为它是跟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自古以来教会就把它编为，一方面它是教牧书信，另外一方面因为它是少数写给个人的经卷，不是写给一个教会的，所以就被编排在后面。可是按篇幅也大致上编排在后面，也没有太离谱。完了以后就是最后一卷腓立门书，很明显它也是因为篇幅的关系，因为它只有一章，另外它也是写给个人的，所以编在后面，对吧？你觉得我这样推论有一点道理，对不对？那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啊，可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想一想这些事情，增加一点乐趣，而且读的时候也许也增加一点机会，能够更抓住一些要点，比较不容易忽略过去。试试看把这十三卷书背起来好吗？我说它的次序，你有圣经目录对不对？给你一分钟试试看把这十三卷书大致上背起来。有的人背他的简称，可是最好你还是能够背会他的全卷的卷名。读保罗书信，我们应该要多做几件事，能够帮助我们读得更好。通常读一卷书，我们都会留意它有没有一点背景的资料，有没有一点有关它的整体的我们对它的了解，比方它是谁写的，它是写给谁的，它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的等等这些事情啊，我们知道一点这些事，探究一点这些事，对于我们了解它的内容常常有密切的关系，对不对？你如果读到一篇文章读完了，有可能会觉得他是在写什么东西啊，后来才发现那根本不是写给你的，写给另外一个人的， 哦，那怪不得你不知道他写什么。所以你如果知道他这一卷书是写给谁的，还有他为了什么动机目的所写的，非常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对他的内容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读圣经许多经卷也需要这样。那读保罗书信我们拥有蛮丰富的背景资料因为圣经有新约圣经有一卷书叫做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记载了使徒们建立教会神的国怎么样扩展的技术。虽然使徒行传记述的内容并不全备，因为主耶稣，比方主耶稣的十二使徒里面几乎只记了少数几个使徒的他们的服事的历程，早期是大家都在一起，后来这些使徒们分散，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有的人到了这个地方，有的人到那个地方，今天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他们宣称他们有哪一位使徒曾经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啊，所以有这些发展啊。可是使徒行传没有详细的记载所有使徒们的这些事情，他比较多记载彼得、约翰他们的故事，后来就把重心转移到保罗到外邦宣教的故事上面而对于保罗的建立教会服事的行程记得相当的详细。使徒行传用了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讲保罗的事情所以我们拥有保罗书信蛮丰富的背景资料。你读保罗的任何一卷书，最好能够从相对应的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些内容做一点了解。比方加拉太书，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起都提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等等，他提到好几个人，还有扫罗，这个扫罗就是我们所讲的加拉太书的作者保罗这个人不是后来改名叫保罗，很可能他从一起头出生就有两个名字，也那个时候犹太人多半都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希伯来文的名字他的希伯来名字大概叫做扫罗跟旧约时代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一样的名字。扫罗的意思可能跟祷告有关系的一个意思，好像是求来的或者祈求，类似这样的意思的一个名字。那可是那个时代因为是罗马帝国的时代，而罗马帝国虽然征服了希腊帝国，可是希腊帝国的文化大概比较强势，所以罗马帝国的早期他们的官方语言主要语言仍然是希腊文所以当时的许多各族的人也常常会有一个希腊的名字，那扫罗的希腊的名字就叫做保罗。保罗这个字的意思是小的意思，大小的小，小的意思，很有趣，有人把名字取名叫小，对不对？我们说伟大的小使徒，这个意思，因为使徒保罗的名字，如果直接照意思就是小小的，所以听起来有点奇怪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稍微灵异思考一下的话，也很有意思。这被神更多的使用来建造教会的，这个几位使徒，像彼得的名字的意思是石头，对吗？磐石。所以神讲到一方面教会要建造在稳固的磐石上面，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一样主自己就是那个稳固的石头，是房角石。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提到我们也都要变成石头，要成为建造的材料约翰名字的意思是 God is gracious， 就是神是有恩典的，讲到恩典我们都知道神的建造，神的国度的建造当然是在救恩，在耶稣基督的恩惠的基础上面的。然后另外一个影响 初代教会的建立，你讲神的国度的扩展非常巨大的这位使徒保罗，他的名字是小。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讲过那个比喻，神的国的发展的原则一向是从小开始的，对不对？神的国好像一粒种子，刚开始的时候白种里面最小的，后来发大长成大树，飞鸟来栖在上面啊，所以一直到今天神的国仍然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读新约时代神怎么建立他的教会啊，包括读保罗怎么建立教会，他写的书信，也要不死的把这个伟大的原则放在心上，神总是从小开始的。那这个时候在安提阿的教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服侍，可是有一天发生一件事，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我不知道圣灵当时怎么说话的，我猜应该不是在聚会里面忽然听见天上大家都听见一个雷的声音像这样的说话，非常还是非常有可能神借着聚会当中的人以先知预言的方式起来说话，可是被大家查验之后都觉得那个是出于主的，他们就接受了。那事实上扫罗就是保罗，在初遇见主的时候他就已经直接从主领受了这样的呼召有一些圣经学者相信从他得救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刚读了这个经文，他真的被差派要实际上出发去外邦宣教有可能过了差不多十年左右，十年也这很有意思的事。我也觉得今天应该弟兄姊妹生的儿女都应该留意像这样的经文。我们今天有时候会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得到一点启示，他们很快就好像付诸行动，认为他们就应该这样，可是明明神没有开什么路，他们就常常需要跟人家讲取得人家的同情，要为他奉献或者为他开路，他要服侍要这样。其实不是的，人家保罗他在蒙召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装备，他从小就有很多的装备圣经各方面，可是神仍然让他过了十年才真的做最初照他所做的工。所以有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不一定立刻要做我们要分辨这些事情。所以保罗他们就出去了，他们就第四节说他们就下到西流基那个仍然在安提亚那个境界里面，那是巴勒斯坦的北边，从那里坐船就往居比路去。这是我们中文和本八十多年前的翻译的译词，今天我们称这个地名居比路叫做塞浦路斯，听过吧？ Cyprus， 那是地中海东北边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海岛它是在土耳其的南边，在叙利亚的西边的一个这样的海岛。那他们就到居比路，然后在居比路一个城市，在那里犹太人的会堂。那保罗的宣教常常先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的，这个是就连续到旧约要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被巴比伦灭亡了，他们分散到各地去，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们持守住神给他们的律法，所以通常只要一个地区有超过十个犹太人的家庭，他们就有可能会成立一个会堂就是新约福音书一打开我们发现有会堂这一件事，是来由是这样子的。那这些会堂里面他们教导神的道，会堂里面的管会堂的跟今天有时候我们讲到一个教堂聘请一位先生来打扫，来开门关门，来管理这个会堂中的这些器具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哈。新约圣经讲到管会堂的是指着治理那个会堂的事务的人，是一个长老，是等于是那个会堂的领袖有的时候主耶稣或者保罗他们来到一个会堂，这些人看出他们是一个教法师，就会主动请他们也分享一点神的话他们福音常常借着这样就传扬开来。保罗所在各地所建立的教会有好几处是从会堂开始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事。 还没有进到加拉太书，可是希望你不要觉得无聊，你懂一点这些，对于明白新约圣经许多经文是有帮助的、哦、那他们在居比路，就塞浦路斯做了美好的工作，后来他们就搭船往北边一点去啊，就进到我们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啊，在那里好几座城市服侍，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地方包括了几座城市，一个叫做安提阿，叫比西底的安提阿，跟他们被拆派出来的那个叫叙利亚的安提阿不一样啊。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可能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所以后来在那里建立的教会也是一个很稳固的教会，可以成为母会差派这些宣教士出去，成为他们的支持。那比西底的安提阿在今天土耳其的境界内，差不多在土耳其的中部的地方，它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城市啊、他们也去了特比、路斯德、以哥念等等地方啊，这些地方有许多圣经学者相信都位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的境界内，就是加拉太省啊。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写的加拉太书是写给他第一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这些教会，包括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这些地方，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比方像提摩太，后来保罗的助手提摩太就是路斯德那里的人啊，很可能保罗是在那里认识他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地图，我们刚刚讲那些有一点地图你会比较有帮助。我让大家从更宏观一点再到微观这样看。我们在讲的这些圣经里面的那些地理环境并不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是在我们同一个星球上的，所以你可能你需要试试看把它跟我们今天的地理位置稍微连结。你看过世界地图吧？还是你从来不管这种东西的？我们教会二楼副堂有一个，我们summer学校有两届的学生送给我们的一个蛮大的世界地图，你经过的时候会不会看一看啊？我自己对这些很有兴趣，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们台湾在什么地方？这里，对对吧？对不起，副堂的人，我现在在用雷射笔在指东西，你大概看不见，帮忙我游标帮忙指一下，这是台湾对不对？这是中国啊，这一大块是啥玩意啊？啊？非洲啊？这一区呢？欧洲，所以这一大区叫亚洲，对不对？欧亚非三洲的差不多交界的这一带，今天我们称它叫中东。OK， 以前有的时候称这个地方叫近东世界，近东就 Near East 啊。这个当然是西方人的本位主义取的名字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这边都是东方，那我们日本啊、台湾啊、中国、这些是比较远的东，叫远东哦。所以这里是比较近的东方，叫近东世界，但今天我们称它叫中东啊。圣经许多的故事都发生在中东的这一带的地方。你认识一下地球的至少三个最大的海洋，这个最大的海洋叫什么名字？这个跟右边这个是接在一起的吧，这叫什么名字？ Pacific Ocean， 就是太平洋，夹在美洲北美、南美洲跟欧洲、非洲之间的，有点像 S 型的，这个叫什么？ Atlantic Ocean 哈。你们听过亚特兰提斯这个失落的帝国吗？那是一个传说。这个大西洋 用的名字就是跟那个是一样的。你们觉得这个地球看起来好像以前是连在一起，后来把它分开了，哦，这好像这一大块陆地跟这边好像是可以接上的，对不对？我们都不确定是不是原来是逐渐的经过很多年代变成这样，还是上帝一起的造的时候他一伸手就把它劈开，我也不知道。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海洋叫印度洋，印度洋没有像太平洋大西洋一样从北极一直到南极，而是北半球一部分比较多在南半球，这一块叫印度洋，你们知道吧？通常我们地图都是这样，就比较靠近陆地的部分海洋有的时候会给它一个名称叫什么海，哦，那再往外去大一点就叫洋啊，什么海，像中国这边有一个渤海，然后有黄海，有东海，有南海，对吗？同样的在我们这一带，这个是印度洋，可是这个地方这一块叫做沙特阿拉伯，所以这一块差不多这个附近这个叫做阿拉伯海。我现在逐渐在把我们的范围缩小一点，阿拉伯海上面一点，这里有一个海湾，就是这20年来有名的海湾，叫做波斯湾。嗯，它过来一点，沙特阿拉伯跟非洲之间的这一个长条形的海叫做红海， OK， 然后过了这里有这个叫做地中海，对不对？地中海跟红海原来是没有通的，后来他们把它挖通了，用一条运河把它挖通了，叫什么运河？苏伊士运河。好，这样跟现代有一点连结，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地图，这一张是印度洋的大致上的图，这个是印度，对不对？哦，这个是中国，这是中南半岛，这个是印尼是吧？爪哇，这是婆罗洲是吧？是不是？红丽金你们家在这里对？沙捞越，这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下面这是澳洲，这已经是南半球了。这一个端点的地方是，这是马来西亚，这个端点地方是新加坡，对不对？新加坡，很好认，因为它就在赤道上面，赤道是这一条。哦，新加坡差不多赤道差不多穿过新加坡，这样你就容易记，好吗？然后。所以你不要把非洲都看成都很热，它是很多地方很热了，可是也有很冷的地方。嗯，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阿拉伯海，是不是？这个就是波斯湾，哦，这个是波斯湾。波斯湾是由两条河注入波斯湾的，这两条河我们称它叫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在圣经旧的版本，我们的河本翻译作伯拉河跟西底结河。可是新的版本就是新标点符号和本就已经把它翻译成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听过这个吧？读书的时候读过，它就注入这个波斯湾啊。波斯湾的上面是伊朗，这边是伊拉克，这边沙特阿拉伯等等，所以很多战争什么的发生在这里。那这边是红海，我刚刚讲到，对不对？红海的北端这里变成红海，变成两扇一样，这里变成一个半岛，那个半岛就是西奈半岛。今天有的媒体上面在报道那里会称它为西奈半岛，有时候称为塞奈半岛，因为它的英文读作塞奈 S-I-N-A-I。 那它的南端是今天一般相信是当年摩西领受律法的地方，就是西奈山西奈旷野。嗯，那其实只是红海的北端而已，然后它的左边的西边的这一个后来跟地中海连接，就是苏伊士运河。那我们常常讲的迦南地，就是圣经以色列地方，在这个北边一点点一小小地方。好，看下一张，这个稍微再放大一点了，这个就是沙特阿拉伯，对不对？你用游标帮我稍微指一下哈，不是，我说你游标指一下，因为副堂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在指哪里啊。那这个就是波斯湾， 在左边这就是红海，我这上面这里我刚刚提到这是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在这里，那以色列地就在这里，这是地中海。
OK，
我们刚刚讲的居比路 Cyprus 就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会有一张比较大的地方，你看这红海过来就是一埃及，所以当你以色列人出埃及就从这里过红海出去，然后到迦南地了。 OK， 好吧，再下一张，这一张就更详细一点这个地图了哈。这是地中海的地图，这是意大利罗马在这里，这个叫什么，这是希腊半岛或者叫巴尔干半岛，听过吧？这个叫爱琴海，这是黑海，从黑海到爱琴海，我们小时候都学地理，这里有两个海峡叫做博斯普鲁斯海峡跟达达尼尔海峡，记得吗？这是黑海，这边是里海 Caspian Sea Black Sea， 这个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 的西岸有一个有名的城市叫伊斯坦堡，是属于土耳其的境界的。伊斯坦堡以前叫君士坦丁堡，而更早叫拜占庭，这三个名字是一样的，之前我们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过。那保罗宣教的旅程跟这个地图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在加拉太，大致上在这个部位，就今天土耳其这么大一个土耳其的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在这个土耳其半岛应该算比较靠近东边一点的地方。他第二次宣教旅程，他本来以为会继续往西边一点的亚细亚去，可是圣灵有别的带领，所以没有按照地理的环境，圣灵让他带领他过了爱琴海，来到巴尔干半岛。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北边，在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份，叫马其顿省，今天仍然有这样的国家，对不对？马其顿以前其实这一带整个有一个合起来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有人独裁统治了很多年，后来它分裂了，今天有好几个国家在这里，对不对？也经过很多年的战乱，现在应该和平一点了，包括塞尔维亚吗？是不是？还有什么拉脱维亚是在这里，我不太记得，反正这个合起来，就以前的南斯拉夫，就是在圣经里面称它叫做马其顿省。那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登岸的时候，就到马其顿省的遇见的第一座城叫做腓立比，后来他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后来也写了腓立比书。那也在这里另外一座城市他去了，也建立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后来他往巴尔干半岛的南边，到了雅典，那是整个希腊帝国的首府，以后去了哥林多，哥林多是在差不多这个地方，哥林多是一个有点像这样的地方，所以东岸西岸都是海洋的一个城市，这是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过的，在这里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后来他写信给罗马教会，所以这一带是保罗宣教的旅程。但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神才使他回到今天的土耳其的西边，另外一个罗马的省份叫亚细亚省，那也就包含了以弗所、哥罗西、老底嘉，还有启示录讲的那七个教会都在这个地方。 OK， 那有没有一点概念？我们继续讲下去还会有时候提到，你如果今天记得不太清楚，有一点粗略的概念也好，我再给大家看。等一下，从这里我们先稍微把刚刚那个整理一下，你还记得现在这个比较东边这里这个海是什么？波斯湾哈，那这个是红海，对不对？西奈半岛，西奈半岛北边一点这一块就叫做迦南地，巴勒斯坦，就以色列地，现在的以色列国是建造在这里。它北边一点有一个国家，在圣经时代称它叫亚兰，听过吗？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今天的这里的国家有叙利亚、有黎巴嫩、还有约旦，都凡是在以色列的北边跟东北边。那我们讲的安提阿是在叙利亚的境内，叙利亚的首府不是安提阿，是圣经叫大马士，今天你在媒体上看到叫大马士革，听过吧？那是叙利亚的首都。 那个时候是首都，现在仍然是首都。可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曾经安提阿比大马士革，就是比大马色还要更大的一个城市。就在那个时期，保罗在那里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从那里跟巴拿巴一起被差派往外邦去啊。那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哪里？这个附近，看下一张会看得也许清楚一点。这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 ，OK？ 哦，那保罗从这里到了海边，坐船这一条线，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然后来到这个叫做 Cyprus， 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希腊跟土耳其曾经为了塞浦路斯而打仗，到底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如果你没听过这个，可能你很年轻，那时候你还没出生。然后他们保罗经过塞浦路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在那边传福音，甚至使塞浦路斯的当时的方伯，就像省长一样信了耶稣。后来他就再往北边去，到了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就是加拉太省。你有时候读一些圣经参考书，他们会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保罗建立的加拉太的教会跟他写信的对象加拉太的教会是不同的人，有的时候北加拉太南加拉太之分。我不太喜欢他们太多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比较可能，既然使徒行传就只写保罗在南加拉太宣教，后来写加拉太书，我想应该同一个地方才对了。那我们刚刚提那几个都市，几个小城镇，就是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这些，还有比西底安提亚，就在这个附近。这是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然后他逐一建立了教会以后，又回头兼顾那些信徒，然后又搭船，这一次没有在居比路了。就是直接回到安提阿 ，OK？ 他回到安提阿以后，因为他遇见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犹太人为了律法、福音之间的争议，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下到耶路撒冷去跟彼得、雅各这些使徒们开会，来议决关于这个事情。这个有时候被称为教会第一次大公会议，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教会一起开会来议决一些教义的事情，我们称它叫耶路撒冷会议，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地方。这是大致上加拉太教会的建立这个一点点背景，这样有没有一点概念？那我们读圣经注意一下它的历史年代跟注意它的地理环境有一样的帮助。那保罗建立加拉太教会跟他写加拉太书的年代大致上都在主后，就是基督降生之后，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元或者西元五十年上下的时间啊。大致上年代是这样，主耶稣是在主后超过三十年的时候钉十字架，教会就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把第一世纪的一百年我喜欢把它分成三段时间，就头三十年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代直到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建立起来，那是主后三十年的时候。到了公元七十年，就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所毁掉，因为他们犹太人叛变，所以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后来罗马的将军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攻陷了，就把犹太人分散到各地，把原来西律所重建的圣殿都全部拆毁了，一直到今天啊。那这一件事一方面也标明了教会的一个分界的时候，一个分水岭。因为在那个之前，罗马帝国看教会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而已， 那神也安排教会在犹太的环境里面被濡养长大，建立教会，不但在本地，也在外邦大致上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去世的时候，大致上当时知道罗马帝国的世界很多地方都已经建立了教会，有一个基础，一个根基了。而到主后七十年的时候，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几乎这些第一代的使徒都过去了，他们多半都是殉道死的。所以主后七十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年代的区分，在那个之后，教会就好像长大一点，就独立出来，就不再是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一个支派，他也不再依附于犹太人的环境来被濡养长大，他开始要征服整个罗马帝国，后来要征服世界。所以我们把初代的教会的第一世纪划分成三个时期，前三十年是道成肉身基督在地上的时期，中间的四十年是教会建立成长的时期，后面的三十年是你也可以说是使徒后时期，虽然使徒约翰还在，但是多半的使徒都不在了，你也可以说教会建立以后的一个巩固期哈。那我们把中间这四十年，我喜欢再把它区分为两半，而且这个区分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对于到底保罗这些建立教会这些年代，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年代资料很有限啊。那几乎除了主后七十年的事件，还有基督复活这个三十年以外，就是开始跟末了的四十年的中间，我们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当 reference 可以当参考坐标的年代的资料，只有一个，而且是有一个就很够了，因为这个非常的确定的，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你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八章告诉我们，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来到南边的哥林多，在那边待了一年半。然后十二节、十一节提到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有没有把神的道教训他们？十二节说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就是省长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所以我们很确定，保罗在哥林多的时代，亚该亚就是哥林多所在那个省份的方伯，就是省长叫加流，对吗？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加流在圣经以外的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他是罗马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心理家的兄弟，可能算他弟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做亚该亚的方伯，在历史上的记载，他只做了差不多两年的方伯而已。如果他做了二十年，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到底发生在他哪一个年代，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们确定他做了两年的方伯，差不多就在主后四十九年到五十一年，差不多这样的之间，应该说不到四九，差不多五十一、五十二年，差不多是这样之间。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推论来看见，以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开了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保罗他们才去第二次宣教旅程，才建立了腓立比这些教会，而在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显然都没有待太久，就来到哥林多。所以看起来这样一算，我们大概推断耶路撒冷会议应该开于主后五十年或者四十九年的时候，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喜欢说他五十年，因为这样容易记，就把第一世纪分成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一百年，这样大致上有这样的区分，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而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正好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所以一般相信他大概在主后四十七、四十八年左右在加拉太建立教会。而我们逐渐要从加拉太书读到，当他开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保罗有可能已经得救十四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保罗有可能是在主后三十六年得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他出去宣教的时候，他已经得救之后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年了。看一天五光，这 就是大致上的年代。我们在讲义的第二章会把这些年代做比较详细的解释。如果你很讨厌我讲这些年代，我们讲一点加拉太书的内容吧。来，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来读。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犹豫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的书信一向有这种规格，那你不要觉得这属灵人都应该这样写信，有的基督徒他们也会这样写信，写信给人，就写说写信给谁，然后再开始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神，你那样写没有什么不对了。可是你不需要那么怪异的写，照着保罗他们写，那并不是属灵的书信的标准规格。保罗不过是用那个时代一般的写信就差不多这样写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写信是另外一种写法，你就按今天的写也没有关系，不需要按着保罗的方式写。可是紧接着保罗就进入主题，这是很少数保罗的书信里面没有先称赞他们就直接切入主题的。他说，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这个福音显然是保罗传给他们的，可是现在他们偏离了，就是因为有一些犹太教法师要他们要遵行律法。保罗说，你们是回到过去的事情，就走回头路。保罗在这一卷书将要详细的讲论这些事，想要使他们归正，也借着这个就引出了非常重要的话题，使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神以律法为中心对待他的百姓，到了新约时代怎么样演成救恩的来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在一个背景里面讲，他强调他所传的福音是从主耶稣自己启示来的。他很清楚的讲，十一节他说，弟兄们，一章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我们一起读，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很清楚的讲。那今天也许有的人很容易套用保罗的经历，也强调说他们也得到特别的启示。可是保罗虽然他用这个来清楚的讲，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保罗的这些启示后来得着耶路撒冷那些教会的长老使徒们的认证，对不对？得到他们的印证确认这件事。保罗也在这里提到，他在十八节说，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哈，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以外，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是真实的话，不是谎言。他意思就是说，他跟他们有交接，而这些人也都认定他的传的福音是正统的。事实上到了第二章，他要提到说他在这一方面可能比彼得他们认知还要更正确更完全啊。那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强调这一件事，所以他在强调他的使徒的职分的那个正统性。保罗并不是常常要讲这个，我也不觉得一个教会的领袖，无论是一个牧师啦，一个小组长啦，一个主日学老师啦，需要常常跟他服侍的对象强调说他是有权柄的，你们要顺服。我想不应该是这样，保罗他们并没有常常这样，因为他们是用更多的爱更多的服侍后来所建立起的属灵的权柄使人顺服的可是当遇见有需要的时候，像在这里一样，保罗就明确的讲他们的使徒职分是从神来的，而他很明确的提到这个从神来的职分是借着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来的。我们都知道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几次 叙述他的经历，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在路上遇见大光，遇见耶稣，主耶稣向他显现，而且使他生命回转，使他所有在那个之前他所认知的所有的属灵的道理、信仰上的事情，都来到一个很巨大的改变，不是过去的全部否定掉了，而是主指出什么才是神的旨意的核心。保罗从那以后他有了改变，而他将在这一卷书里面表达这个改变。很多传道人讲到加拉太书都强调这一卷书在讲到律法跟恩典的对照，就是过去旧约时代是以律法为中心，到了新约时代是以恩典为中心，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错。可是我读加拉太书，我更喜欢用另外一个对照来讲它，就是保罗很可能他多一点在用基督跟律法做对照，而不是用恩典跟律法做对照。当然恩典跟基督是不能分的，真实的真理跟恩典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但是这卷书更多的告诉我们，保罗过去是以律法为他整个对神的认识、整个信仰的经纬，可是遇见基督以后，活的基督自己成为他整个信仰的核心，而这位基督是借着圣灵向他显现的，所以你也可以说是律法跟圣灵的对照。你从这样来读这一卷书，有可能会多抓住一些要点。你如果喜欢，你可以从我刚刚讲的这三方面都来读它，一个就是从律法跟恩典的对照，一个是律法跟基督的对照，一个是律法跟圣灵的对照。其实这三个也合而为一，是一样的意思。以前保罗如果早上起来，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严谨的文士，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我这一天要守在神的所有那些律法条规里面，所以早上起来就有很多事要守在那个条规里面。他怎么洗手、吃的东西、他会做的事都跟这个有关，讲的话有关系。他们严谨的犹太人有的甚至还在吃奶的时候最先说的语言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律法上的话，所以他们是喝律法的奶长大的，所以整天想的就是这些事，一整天就是留意我不要触犯的禁令，我怎么样可以借着这样蒙神悦纳。当他遇见基督以后，他不再是这样。这不是说他觉得、大解放，现在从此以后都不用再管这些了，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做。保罗完全不是这样，他也将在这一卷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自由并不是让我们变能放纵，并不是的。可是他的核心变得不再是这样，而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他想要遇见耶稣，他想要再有神新鲜的直接的同在，他想要再来被圣灵充满，他知道他活在恩典的领域里面。早上起来不是先想到我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律法我没有遵守，而是知道我们在神的恩典的怀抱里面，我们在神的爱里面，神的接纳，事实上那个才真的从内在产生一个力量，使他能够行全律法。所以那些律法的经义将要成全在人身上，所以这个对照不是说到了新约时代就弃律法而从恩典，并不是的，而是恩典来成全的律法。这都是这一卷书，其实保罗别的卷书，比方罗马书也有许多讲到这些道理。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保罗先提到他自己本人是怎么样，他提到他的背景。保罗的背景，他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犹太人很注意这个，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那个时代犹太人有不少像提摩太一样，是那种爸爸是非犹太人，在圣经里面称他们叫外邦人，妈妈是犹太人，有的是颠倒过来。可是保罗不是，他很清楚地讲，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甚至可以明确地指出他的支派来。有一些犹太人搞了半天以后，经过那么许多的战乱，各方面一代传一代，到后来搞不清楚自己的支派。我猜我们中间很多人搞不清楚你的家谱，可犹太人他们很注意这个。保罗很清楚地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事实上就跟 旧约时代第一任君王，也是跟他同名的扫罗王，是同一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那他不但这样，他从小被培养在律法里面长大，而且很严谨的律法。他显然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有钱财有地位的一个家庭。那虽然他的家庭并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犹太地，反而是在外邦，在罗马帝国的其中一个省份叫基利加的一个省的一个都市，叫做大树，大树，他在那里长大的。可是他小时候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去，在那边受教，就好像乡下人被送到台北的好的学校去读书一样。那他在，而且他父母给他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个学派，就是加玛利的门下受教，最杰出的一个教法师的门下受教。那他不但这样，有好的背景出身，又有好的培养，而且他比他同辈的、比他的同学都更认真，所以更有长进。所以他是青年才俊，在年轻的时候，有可能30岁左右，他就已经有地位、有成就，甚至有的人觉得他有可能是犹太公会里面的一员。如果是的话，那么他是犹太的那种等于是自治的机构的最高的，就像总统府执政，或者是内阁成员，或者是立法院，不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是说他，都是一个高阶层的一个地位。还不只是这样，他是纯种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而且又受了最好的律法教育，但是因为他生长在外邦，所以他也受了非常杰出的希腊文化的教育，所以他在传道的时候常常可以顺口拈来，就提到希腊的哲学家的话，提到希腊的诗人的一首诗，他常常可以这样。当他站在雅典跟那些有学问的希腊的那些哲学家争论的时候，他并不输给他们，他在这一方非常的杰出。神使用这些来要他向外邦宣教，而那个时候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很多的争议，所以这个人他自己非常纯种的犹太人，有受了最好的律法培养，而且又生活的最严谨，遵守律法，就是信主以后他仍然是这样。可是同时他又有非常丰富的希腊文化的调养，所以呢他可以站在两造中间，可以有很好的服侍。我们读他的生平，读他的书信，将要看见神怎么样使用这个人。还不止这样，他还有一个附带的地位，他是罗马人，是罗马公民。罗马帝国时代不是大家都罗马人，所以有点阶级的区分。罗马人有点像英国有一个爵位一样，爵士爵位一样，那是世袭的。所以保罗跟一个千夫长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那千夫长说，我是花很多银子才买到的。所以当他为了福音被控告被抓的时候，那些人一听他是罗马人，大家都不敢碰他，所以这个也在他传道的过程里面对他有一些帮助。所以这些都是神的设立、神的安排、神的介入，预备这样一个人将要改变这个世界，在外邦传道要带来很大的改变。而这个人一方面提到他的出身，然后提到今天他领受的是那么真实的，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所以他借着这个来讲到他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因为他真实的遇见主，而这个造成今天他能够传扬基督的救恩，而且他借着这个确认他所传的是出于主的，不是出于人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讲了一句很要紧的话，我们最后来看15节跟16节，加拉太书1章15、16节一起读。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造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心里，叫我把他藏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伤。把他启示在保罗的心中， 很多年前我帮荣教师做他的讲道的解经的笔记，就是圣经新圣经什么检视哈，西安堂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笔记其实都很简单，只有一些纲要，没有什么内容，实在内容都是我给他加上去的，但是经过他的同意，我照着我在聚会中所领受的帮他加上去的。写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知道他怎么样讲这一段话的，可是我有一点调皮，因为我不太同意，我会觉得荣教授常常把前面我们读过说他的道是他所领受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而这里提到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荣教授认为这是不一样的。他觉得前面那个意思是神启示他关于这个福音真理的道的内容，后面那个是神自己向他显现的启示。可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很难划分，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时候我就没有把它区分，可是被他嗲出来，他就听我读的时候，他就很温和的告诉我说那两件事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他那样分很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帮助，让我们可以区分说我们不要只是因为懂得一些道理，其实耶稣自己神的儿子向我们显现还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也喜欢大家另外一方面，我为什么认为他还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相关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那么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道理也就不会是齐全的。可是历世历代那些真正神的器皿都是要这样子的，他们要真正的遇见主，他们不是在图书馆在神学院得到一些讲章来讲的。虽然神借着图书馆借着神学院造就我们，可是你一定要有第一手的，你要遇见耶稣。保罗讲的时候，他常常不是讲他的福音是在传讲一个道理，他说我们在传讲耶稣，对吗？在传讲基督，那就是我们整个的题目，那是借着一个真实的遇见主而来的。下一次我们会多一点讲这个。